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能够在安息日大家一起在教会见面是一件快乐的事。
可以在安息日大家在教会里面见面是一件快乐的事。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将神最多丰盛的恩典福气临到我们大家。
将神最多的福气恩典临到我们大家。
早上跟大家谈全能的主。
早上同大家嚟到讲全能嘅主。
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
我哋一齐嚟到睇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第二章的一节到十节。
第二章嘅一至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在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直言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角。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哈拿的祷告。
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哈拿的祷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祷告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祷告呢？
这样的颂赞神呢？
他这样来到颂赞神呢？
要是在第一章谈到他不能生育，
主要就是在第一章那里讲到他不能够生育，
受到了侮辱，
受到侮辱，
受到了羞耻，
受到羞耻。
这个是在旧约时代有这样的现象，
在旧约的时代有这样的现象。
后来祷告蒙主垂听，
后来他的祷告蒙主垂听，
得到一个孩子名叫撒母耳，
得到一个孩子叫做撒母耳。
在他断奶之后就献给神了，
在他断奶之后就将他献给神，
所以他就在 神的殿中来学习服事，
所以他就在神的殿中学习服事。
我们来看那个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看一章的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那在这里哈拿祷告说，
这里哈拿祷告说，
我在你面前起誓，
说主啊，我在你面前起誓，
曾经我站在殿里面向你祷告的人就是我，
曾经在你的殿里面向你祷告的人就是我，
我祷告要得这个孩子，
我祷告要得这个孩子，
神已将这个孩子赐给我了，
神已经将这个孩子赐给我了。二十八节，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神，
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给神，
使他终身归于神，
使他终身归给神，
于是在那里敬拜神，
于是在那里敬拜神。
我们看到哈拿不能生育，
我们看到哈拿不能够生育，
然后祷告神应许得到一个小孩，
然后祷告神应许得到一个小孩，
长大了，
长大了
就带到示罗的圣殿，
就带到示罗的圣殿，
然后照着神所吩咐的献燔祭的祭物来献给神，
然后照着神所吩咐献燔祭的祭物，
并且许愿把这个孩子归给神用，
并且许愿将这个孩子归给神用。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小孩，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
小孩，然后又把他许愿给主用，
然后又将他许愿给主用。
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对神的一种感动和一种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神哈拿对于神一种感动和感恩，
一直对神感念主的恩典的赏赐，
他感念主恩典的赏赐，
让他看到了神的全能，
让他看到神的全能，
也就是把一个 从患难中痛苦的人带领出来，
就是将一个在患难痛苦当中的人带领出来，
甚至从一个死亡的边缘里面救回来，
甚至从死亡的边缘将他救出
来，让人的绝望和贫困，
让人的绝望和贫困
借着主的大能，
藉着主的大能
引导出来，
可以将他引导出来，
然后得到在神面前的一种满足，
可以得到在神面前的一种满足。
所以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哈拿的祷告，
所以在第二章我们见到哈拿的祷告，
他满心快乐，
他满心快乐，
高举神的全能，
高举神的权能。
这真是一个漂亮的祷告，
这个真是一个很漂亮的祷告，
不是归荣耀给自己，
不是将荣耀归给自己。
那从这个祷告里面，
从这个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懂得神掌握所有的一切，
我们可以知道他懂得神掌握所
有，比如说生与死，
譬如生与死
在神手中，
在神的手中，
福气与灾祸，
福气和灾祸
也是在神的手中，
也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的感恩的祷告，
所以他感恩的祷告
真的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思考，
真的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思考，
全能的主，
全能的主
到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到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什么样的见证，
有什么样的见证。
那我们在他面前，
我们在他的面前
所背负的一切，
所背负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
也不能夸口，
你都不可以去夸口，
因为在他的全能的管制之下，
因为在他权能的管治底下，
都是主愿意，
都是主愿意，
我们才能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讲到做这个做那个，
讲到做这个做那个，
就想到一个轻松的话，
就想起一个轻松的说话。
有人问，
有人问，
你看起来好像都什么都会，
你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懂。
他回答说，
咁佢就咁样
答，我只会两件事，
我只系识两件
事，就是做这个做那个，
就系做呢个做嗰个。
这两件事做这个做那个，表示什么事都会做。
咁做两件事做呢个做嗰个，即系乜都识做啦。
他是轻松开玩笑，
当然佢系好轻松嘅嚟到开玩笑。
但是说实在的，
但系讲实在，
我们今天如果主愿意，
如果今日主愿意，
我们真的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
我哋先至真系可以做呢个
做嗰个。如果不愿意，
如果主
不与我们同在，
不同我们同
在，不顾念我们，
不顾念我们，
我们真的没办法的，
我们真的没办法，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承担不来，
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去承担。
那就根据哈拿当中的祷告的内容啊，就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就根据哈拿祷告的内容同大家分享。
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七节，
我们再来看二章六节，
在这里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经验，
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验。
这里说神使人死，
这里说神使人死，
也使人活，
也都使人活，
神使人下阴间，
神使人落阴间，
也使人往上升，
也都使人往上升，
神使人贫穷，
神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也都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也都使人高贵。
这句话真的没错，
这句说话真的没错。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不过是暂时，
不过是暂时的，
虽然我们极力的要去追求，
虽然我们极力的去追求，
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但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就根据这两个经文，
我们就根据这两句
来去思考探讨，
来思考和探讨
全能的主的作为，
全能主的作为。
我们就先来讲第一项，
我们先来讲第一项，
在第六节这里说，
在第六节这里说，
主使人死也使人活，
主使人死也都使人活。
在我们的人的世界里面，
在我们人的世界里面，
国家都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国家都有法律的保障，
基本上以尊重人权为主，
基本上以尊重人权为主。
所以别人生活的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
所以其他人的生活权利没人可以去剥
夺。你只要违反了人的权利，
只要你去违反
了人的权利，你就
会触犯法律，
这个就是要保障人的生命的权柄，
这个就是要保障人的生命
和权利，也保障他的财产，
也都保障他的财产，
也尊重他的人格，
也都尊重他的人格，
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只有这位天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只有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是掌握了这个人的生命与死亡，
是掌握住人的生命和死亡。
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十二章请看二十三节，
十二章请看二十三节，
十二章的二十三节，
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 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在这里啊，把当代罗马帝国的国王希律王啊，
呢度将当代罗马嘅当代犹太人嘅王希律王，
罗马帝国的希律王，
罗马帝国嘅希律王，
哎，他掌管这个罗马帝国，
佢掌管罗马帝国。
他有相当的权柄，
他有相当的权柄，
有相当的这个赋予他的责任和权力，
有赋予他相当的权力。
但是在这个十二章记载，
但在十二章
他滥用他的 权柄，
他滥用自己的权柄，抓
使徒雅各给杀害，
捉了使徒约翰还将他杀害，
雅各
捉了使徒雅各，
这个然后为了讨好众人的喜欢，
然后为了讨众人的喜欢，
哎，他就又把彼得给抓在监牢里面，
也都将彼得捉了摆在监牢里面，
也等待时间要杀害他，
也都等待时候要将他杀害。
希律王他在做这样的事，
希律王竟然做这样的事，
哎，在那种宗教对敌的情况之下，
在当时宗教对敌的情况下，
他选择了杀害耶稣的使徒，
他选择去杀害耶稣的使徒，
众人就把他当作王，
众人就将他当
作神，
也都当作是神，
连他讲的话就把他当作是神的声音，
连他所讲的说话都当作
是
神
的声
音，这就是人的世界，这个就是人的世界，
常常用人的方法，
就是用人的方法，
只要不合我的意，
只要不合乎我意思的，
不合我这个团队，
不合我这个团队，
我就要消灭对方，
我就要消灭对方，
打击对方，
打击对方，
攻击对方，
攻击对方，
批评对方，
诽谤对方，
诽谤对方，这样做是错的，
这样做是错的，
因为最后神会裁定，
因为最后
神会裁定，在当时看来能够依附希律王不简单了，
当时看起来可以依附希律王，
你可能会拿到一个免死的金牌，
你可以拿到一个免死金牌，
但是做神的使徒可以这样吗？
但是做神的使徒可不可以这样呢？不可以的，要忍耐，
面对死亡，
要面对死亡。23节，
看到神要出手了，
我们见到神要出手了，
希律王不归荣耀给神，
希律王不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神的使者立刻就刑罚他，
所以神的使者就立刻去刑罚他，
用小虫就把他咬死了，
用一条小虫就将他咬死，
人当作神的，
人当作是
神的，人当作王的人，
人当作是王
的人，结果最后呢，
结果最后呢，
不敌神叫他的使者用小虫把他弄死了，
他是不敌神叫使者将条虫将他咬死，
表明了什么，
所以这个表明是什么呢？
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表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17章28节，
17章28节，
这里说我们的生活，
这里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存留，
我们的存留，
都在乎神，
都在乎神。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在25节记载，
因为在25节那里记载，
神将自己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神将他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既然可以赏赐，
他既然可以
也可以夺回，
你都可以夺回，
他可以收取的，
他可以去收取，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让人死，
让人死，
也让人活着，
你都让人活着。
主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的时候，
主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的时候，
亲自讲了这么样的话，
他亲自讲了这样的说话。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1章，
约翰福音十一章，
约翰福音十一章
25节，
25节，
从24节念，
由24节开始看，
24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后复活的时候，弟弟必复活。”
24节那里，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弟弟就会复活。”
但耶稣跟他讲的，
但耶稣跟他讲的，
不单单指这件事，
不单单是指这件事，
也指当时就是现在的事，
也都是指当时就是现在的事。
25节，耶稣对马大说：“
所以25节，耶稣跟马大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这个两讲到两种情况，
这里讲了两种
情况，一种就是神亲自显神迹让死人复活。
第一个情况就是神亲自显神迹，
结果往下看，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结果我们再看下去，死了四日。”
他因为病死，
他因为病死了，
后来死了四天，错了，
死了四日之后就臭了，
耶稣却在这个时间才来，
但耶稣却在这个时间才来，
主耶稣让他死而复活，
主耶稣让他死而
复活，目的是要来荣耀神，
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
在十一章的四节，
在十一章的第四节，
乃是为神的荣耀要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啊、
乃是为神的荣耀所以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
所以人能够活着，
所以人能够活着，我们感谢主，
人死了，
人死了，
感谢主，
也都感谢主，
因为生死都在神手中，
因为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生在主里面生，
生在主的里面生，
死也在主里面死，
死也都在主的里面死，
这都是荣耀神的事情，
这个都是荣耀神的事情，
最怕就是不在主的里面生，
最怕的就是不在主里面生，
死在这世界，
然后死在这个世界，
死在这个魔鬼，
死在魔鬼，
死在情欲罪恶的底下，
死在情欲、哎、
那就不是死在主里面，
那就不是死在主的里面，
那就非常可惜，
那就非常的可惜，
不能荣耀神，
不能够荣耀神，
主耶稣在这里说，
主耶稣在这里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这就强调了，
这个就是强调
他掌握了让人生让人死的一件事，
他掌握让人生让人死的事。
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十章，
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的第十章，
利未记的第十章，
利未记的第十章，
第十章的一节二节，
第十章的一至二节，
十章的一节二节，
十章的一至二节，
这里讲到这个一件事，
这里讲了一件事，
就是讲到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
就是讲到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
叫做拿达亚比户，
叫做拿达亚比户，
他们在神的祭坛上面，
他们在神的祭坛上面
不尊重神，
不尊重神，
献上燔火，
献上燔火，
也就是说神没有告诉他们要这样献，
就是神没有叫他们这样去献，
不照神的规矩，
不照神的规矩，
应该祭司要献圣火，
祭司应该是献圣火，
按照神的规定的献祭来献的，
按照神规定的献祭来献，
虽然这两个儿子也是祭司，
虽然这两个儿子都是祭司，
但是做错了，
但做错了，
神就不让他们活了，
神就不让他们继续活着，
让他们离开，
让他们离开，
不再配合在这个祭坛上面，
不再配合在这个祭坛上面，
所以祭司要献圣洁的火，
所以祭司要献圣洁的火，
圣祭，
圣祭
不是献凡人的火，
不是献凡人的火，
不是献燔祭，
不是献
燔，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只要照神的吩咐走，
只要照着神的吩咐走，
主就让你活，
主就会让你活着、哎、
当然命定的日子结束了，
当然在命令的日子结束了、
就会离开这世界，
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要懂得怎么去面对，
但要懂得怎么去面对、
所以我们看到全能的主，
所以我们见到
掌握了人的生死，
掌握住人的生死，
我们再来看第二项，
我们再来看第二项，
请回头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请睇翻转头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第六节，
第六节
下半段，
下半句，
这里谈到全能的主的第二项，
呢度讲到全能嘅主嘅第二项，
说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
话主使人下阴间，亦都使人往上升，
这里讲的阴间，
呢度讲嘅阴间，
在原文用的字，
喺原文用嘅字
是讲着坟墓，
系讲坟墓，
神让人进入坟墓，
神让人进入，
也让人上升，
亦都让人上升，
神有这个权柄，
神有呢个权柄
来选择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上升到神那边去，
你选择呢个人系咪可以上升到神嗰度，
也可以让这个人下入阴间地狱里面，
亦都可以让呢个人落入阴间同埋地狱里面、
在旧约他们的对于人死的一种观念呢，
旧约对于人死有一个观念，
都是讲着都往阴间去，
都是讲往阴间去，
所以谈到有关死人会复活的事情，
所以讲到死人会复活的事情，
在旧约里面的经文很少，
在旧约里面的经文很少，
只出现在两个地方，
只是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但以理书，
一个在但以理书，
一个在以赛亚书里面，
一个在以赛亚书里面，
有谈到死的人会复活的这种事，
又讲到死人会复活的这
种事，但是到了新约呢，
但去到新约
我们却看到，
我们看到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
行了三次神迹叫死人复活，
行了三次的神迹叫死人复活，
保罗也有这种见证，
保罗也有这样的
见证，到启示录更有这种见证，
去到启示录更加有这样的见证，
所以到了新约啊，
所以去到新约，
人死都会复活，
人死都会复活，
但是神的儿女呢，
但神的儿女
保得住信仰的，
保得住信仰
死而复活，他们要到乐园等候主来拯，主来接他，
死而复活，佢哋会去到乐园等主嚟到接佢哋。
恶人不照道理走的呢？
但如果系恶人唔照道理去
做嘅，死而复活下阴间。
死而复活就要落阴间，
等候那末日的审判，判入地狱里面。
等候末日嘅审判，判佢哋落地狱。
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很清楚的这种路线。
所以喺新约里面有好清楚嘅路线。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哋喺呢度见到，
这个哈拿祷告说。
哈拿祷告话：
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主使人落阴间，亦都使人往上升。
其实我们慢慢想，
其实我哋慢慢去谂，
主耶稣他真的掌，神真的掌控这样的事啊！
神真系掌控咁样嘅事。
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
我嚟睇下但以理书
第二章。
第二章。
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嘅第二章。
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第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但以利书第二章二十节，但以利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从紧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间、日期、辉煌、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天上的主，
我哋喺呢度见到天上嘅主。
但以利他也体验到这位主的全能。
但以利亦都体会到呢位主的权能，藉住祷告，
神将奥秘是在夜间给他看异象。
神将奥秘是在夜间让他看到。
这位神的权能啊，
呢位神的权能，
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
他甚至也可以立这个王废掉那个王，
他甚至亦都可以立呢个王废呢个王，
他把智慧赐给智慧人呢。
他将智慧赐给智慧人，
将知识赐给聪明人呢。
将知识赐给聪明人，
也就是他有这个权力。
就是说他有这个权利，
他要给谁就给谁，
他要给谁就给谁。那
摩西也有这样的体会啊，
摩西也有这样的体会，
他要怜悯谁谁就得怜悯啊，
他要怜悯哪一个，
他要让谁刚强谁就得刚强啊，
他要让哪一个人刚强哪一个人就可以
刚强。这是一个神绝对的一个权柄，
这个是神绝对的权柄，
这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没什么可以去比较的。
不能说为什么我信主他这样，我怎么这样，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信主为什么我这样他又这样。
所以要能够得到主的怜悯，
所以要得到主的怜悯，
要得到主的所有的赐予，
要得到主所有的赐，
赐予就赏赐了，
就是神的所有的赐予和赏赐。
你就要懂得去追求，
你就要懂得去追求，
努力去做好，
努力的去做好，
因为神掌握了这个使人下阴间又使人高升的这样的事，
因为神掌握住使人落阴间和使人上升的事。
那我们今天在人的世界，
我们今天在人的世界，
你要做到神喜欢你又众人喜欢你不简单，
你要做到神喜欢你众人又喜欢你，
我们没有
比
主耶稣厉害，
我们不会比主耶稣更厉害。
主耶稣只要站在真理对的事情他就去做，
主耶稣只是站在真理对的事情他
就去做，他要努力去追求，
他都努力的去追求。
如果不合乎真理的，
如果不合乎真理的，
人所有的一切事可以摆在一边，
人所有一切的事都可以摆在一
边，甚至连自己的尊荣面子侮辱摆在一边也没关系，
甚至将自己的尊荣侮辱都摆在一边，
重点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能断。
但是重点的就是神
之间的关系不可以中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见证，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见证。
当时就有这样的人呢、啊、
当时就有这样的人，
讨好人呢、啊、
为了讨好人，
看人的情面呢、啊、
看人的情面，
用人的方式来做自己的势力、啊、
用人的方式来做自己的势力，
来强调自己的想法面子、啊、
强调自己的想法面子，不
在神面前都是没用，
但这些在神的面前都是没用，
神也不会这样纪念，
神也都不会这样去纪
念。所以主耶稣也讲了这么一段话，
所以主耶稣都讲了这样的一段
话，也是要教导当代人跟末后的我们、啊、
也都是教导当代人和末后的我们。
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
我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二十八节，
第十章的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在这里告诉我们喽、
哦，在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哦。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在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在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里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这里讲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
就是指着我们看到的人了，
就是指我们所能够
看到的人，还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魔鬼，
还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魔鬼。
就算被他杀害没关系，
就算被他杀害都不紧要，
他不能杀掉我们的灵魂、啊、
因为他不可以杀死我们的灵魂。
这里讲主耶稣说不要怕他们，
所以主耶稣这里讲话不
要怕
他们，怕谁呢，
会把我们的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我们要怕。
就是能够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都献给主来我们、啊、
就是主耶稣不爱我们了，
把我们丢弃放到地狱里面、啊、
将我们丢弃将我们摆在地狱里
面，我们才要怕这样的主啊，
我们才是要怕这样的主，
因为他掌握他让人下阴间也让人高升啊，
因为他掌握着让人下阴间和让人高升，
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做的事，
我们今天做的事，
想的事，
想的事，
你要面面俱到全部做到很困难，
你要面面俱到全部都做好是很困难，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有时候治理一个家庭，
有时治理一个家庭
很困难，
很困难。
早上在西环领会的时候，
早上在西环领会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也都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有一个弟兄啊，
有一个弟兄、
他跟他太太身体都很健康，
他跟他太太的身体都很健康，
所以生的孩子生了十二个，
所以生了十二个小孩，
有的人生一个不得了啊，
有些人生一个已经觉得不得了了，
我曾经就看一个姐妹生个孩子不得了啊，
我曾经见过一个姐妹生了一个
怀孕的孩子大概是我看到最重的 5.5 公斤了，
她生的小孩大概是我见过最重的 5.5
公斤，她那个姐妹个子又很小，
那个姐妹又很小，
如果自然生了完蛋，
如果自然 生产的就糟了、
所以我刚好到医院的时候，
我刚刚去到医院的时候，
那个先生啊想要省一点钱、啊、
先生想省点钱，
他说医生啊如果可以自然生就生啊，
他说医生啊如果可以自然生产就去自己生啦、
这个因为自然生比较好嘛，
因为自然生的是比较好，
剖腹生要花钱嘛，
如果要剖腹生的就要给钱，
结果一到那边、啊、
结果一去到那里，
那个太太很危险、啊、
那个太太很危险、啊、
那个医生叫护理长跟他讲，
那医生就叫护士长，
如果再不开刀你这个太太可能很难生，而且母子都危险、啊、
如果再不开刀的话这个太太就很难生，
刚好到了就跟先生讲，
一去到就同先生讲啦，
干什么省那几个钱？
你点解要为咗悭嗰少少钱
咧？保护母子平安啊！
你要保护母子平安。
医生说不能生，
医生都话唔生得啦。
你太太个子又那么小，
你太太又生得咁细粒，
公斤咧，
但系个仔又5.5公斤，就不得了啦。
你是要太太还是要孩子？
你要太太定要孩子咧？
那个先生反应很慢。
咁个先生嘅反应
我两个都要啊！
我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就赶快啊！照医生说的，
两个都要就快啲跟医生所安排嘅做，就即刻去剖腹。
后来出来啊！
后来出来
5.5公斤，
5.5公斤，
一般是3000到3200公克嘛，
一般是3000公克或者去到
3公斤左右，
或者就是3公斤左右，
5公斤半，
5.5公斤，
那个护士抱过来说如果再不那个孩子会死，太太也完蛋了，
所以那个护士长抱个 BB 出来的时候就说如果再不剖腹太太和
小孩就会死，很慢很慢，
所以有些弟兄的反应真的很慢、
如果真的嫁给这样的弟兄你也要感谢主，
如果你真的嫁给这样的弟兄都感谢主，
这种反应慢的不太容易生气啊，
因为这种反应慢
就
没那么容易生气，
反应太快的很气，一下子就来
了，如果反应快就可能一下子就
会生气，这么急的事情反应这么慢，
但是这么急的事情他都可以这么慢反应，
不过感谢主他太太后来也没有怪他，
不过感谢主的就是后来他太太都没怪他，
神配合的都是刚刚好，
神配合的都是刚刚好、
真的主掌握我们人下阴间跟上升的，
神真的掌握我们落阴间和上升，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敬畏这个全能的主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这个全能的主、
当我们没有生病不觉得、
当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
天不怕地不怕，
就天不怕地不怕、
有什么好讲的，
有什么好讲呢，
但是你一旦牙痛的时候受不了了，
但你一牙痛的时候就会受不了，
你再强壮的人也是会滚来滚去，
你再强壮的人都会滚来滚去，
我也有曾经牙痛过、
我都试过牙痛，
哇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那给医生洗一洗处理一下，不好拔掉、就没事了，
给医生处理一下洗一洗，如果不得的话就掹了就没事了、
人的身体就是这样，
人的身体就是这样，
我们再来谈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再来看撒母耳记上，
再来看回头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在谈到第三点以前，
在讲第三
刚刚讲到那个生孩子有十二个的，
刚刚讲到有生了十二个小孩的、
身体很健康，
身体很健康，
他们生孩子很简单，
所以他们生孩子就很简单、
我问他们一对夫妻，哇一般不容易啊，你们怎么那么容易啊，
我就问他们两夫妻说一般都很不容易，为什么你两个这么容易
呢，感谢主啊给我们健康啊，
他说感谢主让我们很健康，
很简单、
所以生小孩子很简单，
有时候太太在家里自己生自己剪了、
有时候太太在家自己生自己剪，
哇那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哇真的是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那我问那个弟兄，
那我问那个弟兄，
你的十二个孩子名字知道吗，
你十二个小孩的名字全部都是知道你的名字， 他说都不是搞得那么清楚。
那哪一个孩子排第几个他也不知道。
哪个小孩子排第几都不知道。
他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没有回来睡同学家，他也不知道少了 哪几个。
他说有时候有个小孩子没回来去了同学家，
但是问他妈妈就知道。
但问他妈妈就知
道。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每一个小孩子的名字，
生日妈妈都知道。
生日妈妈都知道。
而且哪一个孩子排第几个知道。
而且这些小孩子排第几个
知道。因为先生忙着赚钱。
因为先生都忙着赚钱。
拿钱回到家里。给太太养孩子啊，
攞钱翻屋企俾太太养细路仔。
哇，真的不容易啊！
真
系
唔容易，
连自己的孩子都搞不清楚了，
连自己嘅细路仔都搞唔清楚。
更何况，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是迷糊啊。
我系好有好多嘅，
我们也承担不起啊。
我哋都承担
不
起。不
能说我会这样，我全部都会，不可能。
你唔可以话我识呢一样就全部都识。
那你是高级的专业人才。
你系高级嘅专业人才。
啊，那你懂得怎么挖马路吗？
但你知唔知点样挖马路呢？
诶、哎，那个土石流嚟要怎么挡？你懂吗？
有山泥倾泻点样去
挡？你不懂啊！
你都唔识。
每一个人学习不同啊。
所以每一个人嘅学习
当然没有知道，
但我哋要知道
神他有这个权柄，
神有呢个权柄，
让我们高升，
让我哋高升，
让我们有权力下在阴间，
亦都有权力让我哋落下落阴间。
我们要怕他，
所以我哋要惊
他能够毁灭我们的灵魂啊！
佢能够毁灭，
也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兴旺啊！
亦都能够让我哋嘅灵魂兴旺。
这一点要弄清楚。
所以呢一点要搞清楚。
我们来谈到第三点，
我哋睇第三点。
看第七节，
请看第七节，
二章的七节，
二章七节，
他使人贫穷，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也都使人富足。
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我们很熟悉这个约伯记受的苦难，
我们很熟悉约伯所受的苦难。
对，他也很清楚这位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他都很清楚他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什么神。
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我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约伯记第一章，
约伯记第一章，
第一章的二十一节，
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在这里当约伯遇到患难的时候，
在这里当约伯遇到患难的时候，
他马上起来撕裂外袍，
他马上起来撕裂外袍，
剃光了头啊，
剃光头，
伏在地上向神祷告敬拜说，
伏在地上向神祷告敬拜，
我来从母亲出生的，
我来是从妈妈的肚出生的，
也是空手来，
是空手来的，
我将来离开世界也是空手走，
我将来离开世界也是空手走，
所以赏赐的是神，
所以赏赐的是神，
收取的也是神，
收取的也是神，
他很了解，
所以他很了解
神掌握了赏赐跟收取的这样的权利，
神掌握住赏赐和收取的权利。
那看这个约伯整个人生的过程啊，
我们看约伯整个人生的过程，
他真的经历了一个富足跟极贫穷的一个体验，
他真的经历了富足和极贫穷的体验。
这里记载他在乌斯地啊是最有财富的人呢，
这个记载他在乌斯地是最有财富的人，
但是受了苦难之后呢，
但当他受了苦难之后，
他也成为乌斯地最贫穷的一个人，
他都成为乌斯地最贫穷的一个人，
从最有钱到最贫穷，
从最有钱变成最贫穷，
从热水到冰水啊，
从热水变成冰水，
这个人生很痛苦的，
这个人生是很痛苦，
所以有人这样说啊，
所以有人这样说，
你爬得越高啊，
你爬得越高，
你有一天不谨慎啊，
你一日不谨慎，
你掉下来掉到人生的谷底很痛苦的，
你跌了跌了下来跌了人生的谷底，
你平常贫穷，
你平时是贫穷的， 你就会好过，
有一天有钱你也好过，
有一日你有钱你都会好过，
那你本来就非常有财富，
但本来你是非常有
财富，一下子掉到极贫穷，
一下子跌了下去最贫穷，
很多都没办法，
有很多都没办法，
那贫穷的人可以活，
贫穷的人可以生活，
但是这种人一下子掉到这样的地步他没办法活，
但是这种人一下子跌落这样的地步就没办法生活
了，约伯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人生，
约伯就是经历这样的人
生，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来看看，
我来看看
这位神他所感受到的是怎么样呢，
这位神他所感受到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约伯记四十二章，
我来看约伯记的四十二章，
约伯记的四十二章，
约伯记的四十二章，
神怎么样把他从极贫穷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神怎样将他从极贫穷带入另一个世界，
我们在第十节这里看到，
我们看第十节，
神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神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神赐给他的比从前所拥有的财富加倍，
神赏赐给他的，比他以前所拥有的财富加倍。
我们再来看十二节。
啊，再看十二节。
这样神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
十七节。
十七节。
约伯年纪老迈，到日子满足而死啊。
约伯年纪老迈，到日子满足而死。
哇，这个人生的经历。
这个人生的经历。
我看要在全世界找到这样的人都很少了。
我看要全世界里面找这样的人都很少。
就算有。
就算有。
但是他也不认识神。
但他们都不认识神。
那这个约伯认识神啊。
约伯认识神。
从一个有财富。
从有财富。
受患难到极贫穷，
受患难到极贫穷，
然后他没有改变信仰，
然后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
祷告靠神，
祷告靠神，
神又让他得到极多的财富，
神也都让他再得到极多的财富，
让他从苦境中转回，
让他从苦境中转回。
哇，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现象，
这个真是一个不容易的现象。
如果不是神在掌握，
如果不是神在掌握，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
如果到了六十岁，
如果去到六十岁，
我们突然发生事情，
我们突然间
变得极贫穷，
变成极贫穷，
你还有能力再来打拼人生，再来跟以前一样吗？很难的。
你仲冇能力去打拼人生，好似以前一样咧，就好困难。
再给你六十年吗？
再俾你六十年？
不可能，
冇可能。
能够活到六十岁就感谢主啦。
如果可以活到六十岁，已经感谢主
啦。有多少很小的小孩、年轻人都离开世界了？
有好多嘅细路仔同埋年轻人都离开世界。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用人的方式改变呢，
所以我哋冇办法用人嘅方式去改变。
但是神掌握了，
大神掌握。
那在生命记二十八章，
喺生命记嘅二十八章，
那个是很重要的蒙福的道理跟受咒诅的道理。
嗰个系好重要蒙福同埋受咒诅嘅道理。
要遵行神的话，
要遵行神
的话，你出你入就蒙福了。
你出你入就会蒙福。
不遵守神的话，
如果唔遵守神嘅话，
你就受咒诅，
你就会受咒诅。
在咒诅里面的贫穷生活，
在咒诅里面过贫穷的生活，
是一种犯罪的生活，
是一种犯罪的生活，
是很痛苦的一种生活，
是很痛苦的一种生活，
因为违背了主的命令，
因为违背了主的命令。
他最后做了这样的结论，
最后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我们来看那个结论，
我们看那个结论，
请看生命记二十八章，
请看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五十八节五十九节，
五十八五十九节，生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五十九节五十八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讲到蒙福的方法，
他讲到蒙福的方法，
就是一节到十四节，
就是一至十四节，
就讲到受咒诅的内容，
也都讲到受咒诅的内容，
十五节到五十七节，
十五至五十七节，
然后五十八节五十九节就在讲这个结论了，
然后五十八五十九节就讲结论，
以下都是这样说，
以下都是这样讲，
那五十八五十九节这里说啊，
那五十八五十九节
遵守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
你敬畏神，
你敬畏神，
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
神就与你同在，
神就与你同在，
那你不遵守神的话呢，
你不遵守神的话呢，
神就把奇灾，这个奇灾异祸就降临到身上，
神就将奇灾异祸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里讲自大自长的灾祸，
这里说自大自长的
灾祸，自重自久的疾病，
自重自久的疾病，
降临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
降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
这个是指着违背神道理的现象，
这个就是指违背神
道理的现象。当然我们遵守神的话，
当然我们遵守神的话，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患难问题或灾病，
都会遇到一些患难问题或者是灾
病，但是因为你遵守，
但如果你遵守神的话，你就不需要害怕，
你可以靠神，
你可以靠神。
那同样的，如果受咒诅管教，那就是要悔改了，
但同样的，如果受咒诅和管教就要悔改。
这里表明的是什么，
这里所表明的是
什么呢？主使人平安也使人不顺利，
主使人平安，也都使人不顺利。
也就是说，主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也就是话，主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所以我哋咁样睇起嚟，
我们千万不能得罪主。
我哋千万唔可以得罪主。
好好的敬拜主，
要好好嘅去敬拜
主。照他的话走，
照佢嘅说话去做。
不是用人的想法意识来判断任何事，
而唔系用自己嘅谂法同埋去判断所有嘅事。
人在神面前真的没得好夸口。
人在神的面前真的
也没什么好比的，
也都没什么好比较的。
你再怎么厉害，
你再怎么犀利，
这个全世界全地球村也不是你的，
全地球全世界都不是属于你的，
你只拥有的是你这个家，
你只是拥有你自己
的
家，还
有你
做的事，你所做
的事，你得到的东西，
你得到的东西，
你不可能连别人的也是你的，
你不可能连人家的东西都是你的，
敬畏这位主，
所以你要敬畏这位主。
最后来谈到
最后讲到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七节下半段，
在撒母耳记上二章第七节的下半句，
这里说，
这里说
主使人卑微，
主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也都使人高贵。
这里强调的说法，这里
所强调的讲法，
主可以让一个人卑微的没有人知道，
主可以让人卑微到没人知道，
但是主也可以安排他高贵的众人都敬重他，
但是主也都可以让人高贵到让众人都敬重他。
有关这一方面的道理，
有关这方面的道理，
在旧约新约都有经文记载，
在旧约和新约都有经文的记载，
并且也有很多很好的实证，
也都有很多很好的实证和例子。
我们看诗篇的作者怎么说，
我们看看诗篇的作者怎么说，
请看诗篇的七十五篇，
请看诗篇的七十五篇，
七十五篇的六节，六节七节，
七十五篇的六至七节，诗篇七十五篇第六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是这人降卑也是那人升高。
那在这里讲到一个事实，
在这里讲到一个事实，
一个人啊要被高举起来啊，
一个人要被高举起
来，不是从东南西北来啊，
不是从东南西北来，
也就是指着也不是从人的世界来啊，
就是指着不是从人的
世界来的，从人高举的这个常常会有现象发生，
被人高举的时候都有现象发生，
你被选上人家听你，
你被人家选上
不被选上人家不听你，
但是选不上你的时候人家就不听你，
尤其国家的选举都是这样，
尤其是国家的选举也都是这样，
那是被人高举嘛，
因为那个是被人高举，
有的人就会研究啊，这个人做了总统，
有些人就会研究
去研究他的家乡，
就研究他
的，因为他的家朝什么方向所以他才可以做总统，
因为他的家朝着什么方向所以他才可以做总
统，哇，他的家那个流水啊，
他的家的流水，
那个是龙的水啊，
是龙的水，
其实平常邻居也是倒垃圾在里面啊，
其实平时邻居都将垃圾倒在里面，
人被高举了他就开始研究了风水啊，
人被高举就开始研究风水，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
我们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从东南西北来的，
不是从东南西北来的，
跟你家里的方向，
跟你家的方向，
跟你什么什么这个你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认定是不一
样的，是从神来的，
是从神来的，
这里讲神在断定人的一切，
这里说神断定人的一切，
让人降卑也让人升高，
让人降卑也都让人升高，
到了新约，
去到新约，
耶稣也是这样说啊，
耶稣也都是这样讲，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十二节，
十二节，
二十三章的十二节，
二十三章十二节，十二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一句话主耶稣讲的时候，
这句话主耶稣讲的时候，
针对他的门徒哦，
是针对他的门徒，
因为门徒里面出现了要争论谁为大的事，
因为在门徒当中出现了要争论谁为大的事，
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想要做头，
你想做头
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而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而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因为这样主耶稣就讲这个道理了，
因为这样主耶稣就讲这样的道理，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那自己谦卑的神必升为高，
自己谦卑的神必将他升为高，
真的很多的经验是这样，
有很多经验都是这样，
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
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
结果就显露一些软弱，
结果就显露一些软弱，
不顺利，
不顺利，
不平安，
不平安，
但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
但当我们谦卑的时候，
自卑为怀的时候，
自卑为怀的时候，
就懂得欣赏别人，
就懂得去欣赏人，
然后也懂得重视别人的付出，
也都懂得去重视人家的付出，
愿意跟人合作，
愿意跟人家合作，
自然就看到神的见证，
自然就会见到神的见证，
哇，那种感受就很平安，
那种感受就会很
平安，这种见证很有力量，
这种见证很有力
量，而不是要打击人，
而不是去打击人，
到处去找人家的疮疤，
周围去揭人家的疮疤，
当你在挖的时候，
当你在挖的时候，
你的疮疤比别人更多，
你的疮疤比起其他人更多，因为神在看，一
个谦卑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
他不会这样做，
他不会这样去做，
他懂得来求靠神，
他会懂得去求告神，
神会与他同在，
神会与他同在，
显明主的力量，
显明主的力量，
生发出生命的见证，
生发出生命的见证，
因为主掌控， 掌控了这一切，
因为主掌控这一切。
有一个年轻的弟兄，
有一个年轻的弟兄，
他去做远航抓鱼的工作，
他 去做远航捉鱼的工作，
他到一个公司上班，
他在一间公司里面上班，
因为在远洋抓鱼啊，
因为在远洋那里捉鱼，
有时候没有注意台风来，
有时候没注意到有台风来了，
结果他们准备要回航的时候，
结果他们准备要回航的时候，
台风来了，
台风来了，
来不及回到台湾的一个港口避风，
赶不及回去台湾的一个
港口避风，就在海上被大海浪给吹，
就在海上面被大海浪在那里吹。
哇，他说那个海浪啊，
他说那种的海浪
有时候一次来就一二十几公尺哦，
有时一次冚过来就一二十公尺，
哇，从那么高的地方哟摔到海的里面，
从那么高的地方又打了下去海底里面，
连那个铁船都被打烂烂了，
连那艘的铁船都打到烂晒，何况是人呢？
所以他就在海中啊，就被海这样高起又被打落的时候啊，
所以他在海中被海浪高举又
被打下来的时候，只要嘴巴里面没有水他就是祷告了，
只要嘴巴里面没有水他就立刻祷告，
祷告进到水里面呼呼呼呼就这种声音了，
一祷告完落了水之后就是水的声音，
只要出来水面就是祷告声音，
他一出了水面就是祷告的声音，
这样几个小时一直这样碰吹啊吹啊，
那那几个钟头就一直是这样吹啊吹，
等到台风过了，
等到台风过了去了，
他抓到一片这个船的身体，
他捉到船的船身，
一片船的身体船板呢，
一片的船板，
然后就在上面没有力量，
然后就在上面
就讲飘啊飘啊，
就在飘下飘下，
他才发现船不见了，
他才发现原来这船不见
了，人不知道都跑哪里去了，
人都不知道
里面很多人在里头船里面上班了，
因为船上面有很多人在上面上
班，大家都不见了，
但大家都不见了，
最后神安排，
最后神安排，
有人发现，
有人发现他，
所以就特别把他救起来，
然后就特别将他
送回台湾，
送回台湾，
原来他才知道，
原来他才知道
船全部坏了，
船已经坏了，
然后人全死了，
然后
只剩下他一个，
剩下他一个，
真的满心感谢，
他真的满心
感谢，家里的人看到他，
他家里面
以为都没有了，
以为都
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到不得了，
但是很多人家属都难过，
但很多的家属都非常的难过，
看不到亲人啊，
看不到亲人，
再多的钱理赔也没有用的，
就算再多的钱赔给他都没用，亲人已经不在
了，感谢主，感谢主，亲自体验到，
他亲自的体验到，
主使人活，
主使人活，
主使人死，
主
使人下阴间，
主使人落
阴间，使人上
升，使人上
升，主使人这个肉体贫穷，
主使人的肉体
让人富足，
也都让人富足，
使人卑微，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也都使人高贵，
他经历了这一个灾难，
他经历这个灾难，
感谢主，主拯救他，
感谢主，主拯救他，
真的主掌控了一切，
主真的掌控一切。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六节，
第八章的第六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所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在这里这样讲，
在这里这样讲，
天底下只有一位主，
天底下只有一位主，
这位主是万物都本于他，
这位主万物都是本于他，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全能的主，
他是全能的主，
所以我们要确实的聆听之后来相信，
所以我们确实的聆听之后，
因为这是圣经亲自这样来为他做见证的，
因为这个是圣经亲自为他做见证的，
唱诗二十首。